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9月24号到9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感悟心路，去除人心，显出神念。小莲，最近我找了一份工作，时间很长，经常加班，很多时候晚上午夜时才能回来。还好这份工作属于季节性的，最多也就能干一个月左右，那时我肯定会找一个时间短的工作。虽然这份工作很辛苦，但是如果反过来利用，从中提高，那也就把坏事转变成了好事。我的活计是经常用手拧几个大的螺丝，时间长了，手指、手腕、胳膊都十分的酸痛。当认为是累的时候，那种滋味就别提多难受了，像要断了一样。如果在这其中自己能保持一种神的状态，那结果肯定就不同了。在一次胳膊很酸的时候，我在想，自己的累、自己的得失根本的不重要。我是大法弟子，场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不能给大法抹黑。这时自己的正念一出，胳膊马上就不酸痛了。还有一次，那台机器由于使用时间长，有的地方有些生锈，开关十分的费劲。我一试就动真念，机器本身也是有生命的，你们不要用这种方式迫害我，你们要帮助我才能有个美好的未来。过了一天，表面上我用了一些方法，实质上是我将一切迫害我的邪恶铲除了，使机器本身同化了，所以才出现的情况。用天目看上去，当我用它的时候，那台机器中的众生都十分的高兴，连连说，我们要配合你，不会把你累着的。还有一次，由于休息的时候，同事说了一些东西，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争斗的心理，干活的时候眼睛就迷了，胳膊很痛很痛，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不是争斗和妒忌吗？作为修炼人怎么能这样呢？马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一切也就过去了。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往往就是一念之差，就是人与神的区别。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地要求自己，彻底地通过这一系列的事情去除人心，显出神念。这段时间自己经历的很多，今日就写到这里。
同修的困扰，天真。一位偶尔有事才到我这儿来一趟的年轻女同修，因为要一起做讲真相的事，和我单独见了面。要做的事情很快定妥，她忽然眉头微蹙说，其实我今天心情挺不好的，我妈又催着我找男朋友了，她这一次就跟求我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其实她说的话我觉得也够到家了。哎，你练功就练吧，我也不管了。工作，你说你凭着好工作不去干，现在一个月挣着几百块钱，行，也算你能养活自己了吧。你好歹也得结婚生个孩子，将来也有人照应你啊，要不到老了你怎么办啊？你说让我怎么跟他说啊？人就是关心这些事啊。我说，这都是他们眼里的大事，对人来说都是很正常的。那你想结婚生孩子吗？不想，我真的不想。他说，可是我妈她还有我姐给我介绍一个又一个，介绍一个男朋友我就给人家讲真相，可能是正念不够吧，有时候绕弯子太多，老扯不上正题。第一次见面没把握好，又不见第二次，救人的机会就丧失了，我姐就不愿意了。昨天她又跟我定时间要我见一个新介绍的，她问我打不打算告诉人家我练法轮功，我说当然得跟人家说啊， 要不告诉人家实情还继续跟人家交往，那不成蒙骗人家了吗？我姐当时就火了，指着我说，你怎么练功练得这么冷酷无情了你？好，从今以后再也不管你了。妈，别管他了，他要死要活，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姐他们都不修炼？
我问。
我姐原来也修过，
她说99年720之前修过，迫害开始以后我给绑架了，那会儿她就不修了。我爸有一次非得拉着我到那个博物馆还科博馆什么的去看反某某教展览，我想去就去，去了以后就跟那些看的人说这些东西都是错的，都是诽谤和歪曲的宣传，我爸都气哭了。其实我那时候自己心里都不大稳，要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别人掉下去了或者毁掉了，那我们的罪很重，都或多或少有一个不稳的过程。我说，可是我觉得他们这种情况并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在被迫害中维护大法是在做最正的事，他们糊涂怕心重放弃修炼，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有义务救度他们，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不是他们掉下去的原因。因为他们怕心或私情太重，我们就不去护法，不去救度其他众生了吗？要是以前他们一提找男朋友的事，我就会振振有词地把他们驳回去，为了修炼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现在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都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啊，这样才能救了他们。是啊，我说，我们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而且师父说过还得顺着常人的执着去救度他们，不过我认为符合常人状态和顺着常人的执着都是有底线的，如果是新大法弟子结婚生子都是正常的，甚至于跟常人结婚也都可以理解，你又不是新同修，修了这些年了，你会跟一个满身业力的常人结婚吗？肯定不可能，他直摇头。那这个就不说了，要是找个同修结婚呢？你能保证两个人会像大家业夫妻俩一样守身如玉，夜里轮流打坐修行吗？做不到。有的同修认为现在同修夫妻之间也不应该再发生那种关系了，我觉得也差不多是时候了，都有一定的人心和欲望在，刚结婚那会儿可能很难把持住，到了正法最后时刻，本来是应该修心断欲的，反而因为结婚挑起了情欲，那可能就很危险。我觉得谈朋友结婚成家太耽误时间，他说。我说，是啊，我也有这个戒心，虽然不能极端认识，但是毕竟拖家带口的生活要比一个人的生活牵扯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知道有几个年轻同修结婚生了孩子以后，除了工作就是围着孩子转，几乎都不修了，可怕不？很多年轻同修人家结婚生了孩子以后状态不是也挺好吗？对，其实也应该这样，不过我觉得有人走偏了那就是教训，在结婚的问题上你就得谨慎。那你呢？你都这么大了，你父母就不催你结婚吗？他忽然把目标转向了我。我笑了，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自己一个人住，不用每天都面对他们带来的压力，我这个人极其独立，没有生活和感情依赖，连一分钟的孤独感都没有过，从来就没有两个人过日子的概念，修炼以后更是这样。你看我一个人生活都忙成这个样，天天做不完的事，恨不能连觉都不睡，真不敢想象结了婚有了孩子会成什么样。不过怎么跟他们解释呢？他们也不明白咱们的心性与境界呀，就只能说简单点，不急，你想着抱孙子，我还没打算抱儿子呢。说来说去你也没给我出个像样的主意呀，他半抱怨半开玩笑地说。我说，对呀，路是自己走的，我不可能给你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只能帮助你从法理上悟一悟。说到这儿，我忽然觉得没什么可说了，因为还没有从法理上悟透呢，到底应该怎么样进一步从法理上认识，好像一下子成了一片空白。但是几乎就在意识到自己头脑中一片空白的同时，一瞬间豁然开朗，了然于胸。于是接着说，别人提出的方法不一定适合你，越具体越不一定管用，不在方法本身，你就是结婚有了孩子也不一定能救得了他们。是啊，一结婚他们也就不可能在这方面唠叨你了，不过你能保证他们会因为你结婚就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我看很悬，不大沾边的事。 你要是不够精进，做不好我们应该做的，照样很难救度他们。反过来看，你不结婚也照样能改变他们，救度他们，还不用天天听他们催你。有一点你肯定很清楚，大法是无所不能的，而且是圆融的。师父不是讲过吗？
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对，师父讲过。
所以我认为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改变他们，而不用非得结婚生孩子。我觉得其实关键在于你的状态，你要是情欲真的很淡很淡，他们也就不会老是催着你结婚了，因为你的心性已经到了那个高度，这种干扰也就不会存在了。你要是正念很足，三件事做得很好，再智慧地给他们讲讲真相，那可能真就变了。不要陷在问题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不想结婚却要结婚，那也是强为。当然这就要看个人的修炼状态了。我们当中有人要结婚成家，而有人就不会选择谈婚论嫁。现在又是正法最后时刻，应该最大限度地把时间用在做好三件事上。大法弟子结婚成家也是给未来人奠定的修炼道路的一方面，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当然花费时间和精力是不可避免的，就现在来看不能说是浪费吧，反正我是受不了。我觉得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不是要我们被动的顺应迁就常人社会，不是常人社会来约束我们的，而是我们去改变救度他们的。精进正念正行堂堂正正，这是咱们应有的修炼状态，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他重复了一下师尊的话，接着说，
嗯，我得回去好好再悟一悟。几天以后他又来了，笑嘻嘻的，这几天我妈都不提那茬了，我也挺高兴的，说变得这么快，我姐对我也不像赌气一样了，今天还给我打电话呢，笑着跟我说，你啥时候又成大横人了，又有人要给你介绍男朋友了，又有人等着你救度呢。
我说，
对呀，我就想介绍过来好啊，可能是跟我有缘，我得讲真相救了他。我顺便问他，如果我把咱们两个关于找朋友结婚的话题大概的记录一下，发到咱们的网站上，起一点交流和抛砖引玉的作用，你不介意吧？
好啊，
他快活而急不可耐的样子，快点发，我等看同修的读后感，看看他们是怎么悟的。
心得交流，正用真相币快快救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在外出购物时，从回找的钱币上来看，感到真相纸币较以往已明显增多了，有彩色列印制作的，有刻章印制做成的，也有精心用笔写就的等等，真是花样繁多，各显神通。从真相内容上来看，最多见到的就是宇宙中宏大的救生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像天要灭中共，赶快退党团队保命，和有关自焚谎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真相短语，以及九平奇书一年藏字时等简要介绍，也常赫然出现在纸币上。这些言简意赅的真相短语，有的平白简练，读来朗朗上口，过目不忘；有的在揭穿邪恶谎言时，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也有的劝善真言，晓之以理，醒世明心。随着纸币四面八方的快速流通，真相也随之流入千家万户。记得最早收到一张一元的真相币时，我喜不自禁地拿在手里，边看边念，引得周围的人也纷纷凑过来传看，心里竟有些不舍得再花出去，想到这是为了用来讲真相救人的，才用了出去。自此以后，我心生一念，就是要在这个救度众生的当口上，与同修一道，时时处处正用真相纸币这种形式，灵活多样的来传讲真相，救度世人。就这样，几年来随时随地的使用真相币，已成了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集镇市场商店较多，购物也越来越灵活， 以往我曾用过大额的真相纸币，面值为50或100，但此后觉察到，在使用流通中，还是以小额纸币更为方便和快捷。为世人着想，我现在使用最多的当属1元纸币了。当然，其他面额的纸币也在随机使用着。有关真相币的制作方法和真相短语，网上不少同修都有过很好的经验交流，以供我们予以参照和借鉴，来更好地完善这种特有的讲真相的方式。真相纸币得人心，随着众多同修广泛地使用真相纸币，堂堂正正地用心开创着这种良好的环境，现在真相币真可谓是遍地开花，深得人心了。一次我在购物时，随手找给店老板一张真相币，他接过后仔细看着上面的内容，温和而欣喜地说道：“又是一张福钱呐，近来可真是喜运多多，接连收到这样的纸币。”我问他说：“你为何把真相币叫福钱呐？”店老板说：“你想，有缘接到传送来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不是福音满门吗？还有什么比这福缘更大的呢？再说，写有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的纸币吧。你看中共这个邪党啊，无恶不作，祸国殃民，现在上天就要灭除他了，谁也不愿意跟着他遭殃和陪葬，退出来就能保全性命，谁有幸得到这样的纸币，看后真的声明三退了，无疑就是选择了光明和新生。这么说，真相币不成了救命钱了吗？所以这些年来，只要收到写有真相的钱，我是一概笑纳。生意呢，说来也一直出奇的好，你说这样的钱不是福钱吗？”我点头答应着。店老板这发自内心的话语，着实让我回味良久，也为他申明真相由衷地感到高兴。其实类似这样的事例，在我使用真相币的过程中已相遇过多次了。从日常交谈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当今确有许多世人最初就是从真相币上获得各种真相信息，进而又通过其他方式和渠道来更深入和全面了解真相的。因为纸币流通快捷，使用变大，社会各阶层和各职业的人在日常事务活动中几乎天天都离不了，使用中又很少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加之承载的资讯又高度凝练，易于口耳相传，因此流通面也越来越宽广。许多明白真相想退出邪党的人，因暂时无法上网声明，此时真相币则不失为他们眼前选用的一个途径。我也曾收到过这样的钱币。交流中得知，不少同修都在持之以恒地制作和使用着真相币来讲真相救众生。通过使用真相币，我体会到，只要我们有心来做，就是在不断地向世人传递着大法宏大的福音。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就在不断揭穿邪党对众生的谎言毒害，越来越多的众生就会不断从迷茫中觉醒起来。在此，愿我们更多的同修来正用真相币，快快救世人。尽其个人点滴体会，望同修指正。
法拉盛讲真相心得，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几天前从法拉盛回来，这是继今年六月份第二度去法拉盛讲真相，我被安排到其中一个酒瓶点派资料。短短11天，感触良多。经多次学习师父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修正了自己的不足。师父说，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为什么把被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在第一位？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得那么重？值得深思啊！我理解自己去法拉盛就是纯粹救人，救度一群被谎言蒙蔽的众生，不能让邪恶的表演动了我的心。那么要如何救人呢？我理解就是慈悲的发正念，慈悲的看待众生，慈悲的对待同修，和同修形成一个真正的整体。我将众生看作自己的孩子，每个人经过我身边，不管他的态度如何，接不接报纸，我都亲切地打个招呼。师父说， 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即使他不接报纸，我也希望他能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改变原先对大法的负面观感。至于那些愿意接报的人，除了报纸之外，我都尽量递给他其他的真相资料，期待他能真正明白真相而得到救度。由于自己的善念，常人也表现得很善良，很多人跟我道谢，一些人说了一些敬佩的赞扬话，也有人说一些关心的话，如天转凉了，要多穿件衣服。另有一些人由原先的坚持不接报，到最后也接了报纸。当然也有几个态度仍然不好的人，但是相对于数月前我遭到的谩骂，这一次他们只敢匆匆丢下一句话就走了。至于劝退，由于自己不够积极，还心存顾虑，所以只退了8个人。这次去法拉盛，在与同修相处的过程中，师父让我悟到，法理认识的好坏高低并不关键，关键是能放下自己的认识，站在整体的高度上，同修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在这之前，我经常说我理解，我悟道，总觉得自己的认识是在法上，甚至觉得自己的认识比同修好。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精进要旨，清醒，一直理解不好。没有自己的目的，这我能理解，但是没有自己的认识，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会没有自己的认识呢？所以以前的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不强加认识给同修，现在我终于明白，在正实法上，我为何不能完全认同同修的认识，按照他的认识去配合他。若真有不足，我只需默默地圆融补足，而在个人修炼上，我也可以完全认同同修，按照他自己的认识去做，我只需修好自己，他自然就能被触动。我对师父这段法，别人一看他这样做，谁也不拿了，有的职工还把自己以前拿的都送回厂，整个厂出现了这个情况，转法轮，也有了新的理解。针对法拉盛目前的邪恶形势，我想需要多发正念，但是心态上要纯正慈悲，因为我们是为了宇宙的美好，众生的得救而清除邪恶，不是为了自己免于被干扰而清除它。法拉盛事件由原先预期的1个月落幕拖到现在，我发现自己有一份责任。数月前我把邪恶的迫害看得太重，对同修采用法律方式震慑邪恶高度认同，并寄以厚望。用法律方式没有错，但是我的基点没摆正，似乎为结束法拉盛事件而震慑邪恶，而不是为救度众生而震慑邪恶，慈悲心不够，争斗心没去。我发现目前仍有一些同修有类似情况，演变到现在，我想部分原因是冲着我们的争斗心来的。此外，我发现自己对常人律师的正义直言产生了依赖心，忘了正实法只有大法弟子才配做，才允许做，常人只是我们救度的对象。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我的一点学法体会，作者清水。现在说来是2-3个月前的事了，当时我和同修每天上午一起学法，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到，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地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我自己体会，学法时应该是这种状态才对， 为了使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我们读法时读得很慢，尽量把每个字都记住。可刚开始时，一段读过去了，脑子里还是没有什么印象，想要把每个字都看进眼里，感觉都不容易。于是没看明白的地方，我们就采取再读一遍的办法，这样就有了印象。同时抱着敬法的心情，学法时跪着学，很快第二天就能看清每个字了。再接下来不用很刻意，每个字都能很清楚地印到脑子里了。这样每天一到时间就学法，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每天脑子里泛起的问题在学法当中都会得到解答。自己面对的过关法理上应该怎样认识，正法项目怎样做好，都会给我们提示。有时读了几个小时的法，都好像师父在针对我们在讲法一样，感觉句句都在说自己。以前和同修一起学法，总是感觉对方读的部分很难记住，而这次没有这种现象了。听对方读法跟自己读法效果一样，都能印到脑子里。我发现这是自己心态的问题，调整好自己效果一样。我们越学越高兴，越学越能感受到师父在领着自己修，在带自己做正法的事。回想起那段学法的经历，让我实在是太可喜了。那是我得法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到的，作为一个修炼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应该做什么。从转法轮中你就能够认识到，从法理上你能够知道，不但能认识到这一步具体怎么做，能够怎么样做好，你再继续看书，下一步的事你还能够看得到，还能点给你，还不止这些呢，到最后一步还能点给你呢。不管你修多高都在这里，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都在这里了。虽然我们感受到的还只是无边大法的一小部分，但已经让我们在学法的同时体会到了法的威力，越学信心越足，正念越足。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道理。
学法心得点滴，大陆大法弟子能静心学法，对每个大法弟子至关重要。在每天学法转法轮时，注意力不能集中，思想溜号，想及时调整这种不正确状态，但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直到有一次一个人在外地，我那几天修炼状态不好，怕心、想家、孤独、色欲等很多心都上来了，拿起转法轮根本就静不下心来，真是翻江倒海，坐不住，就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心里很难受。这时我抑制一下自己，心想现在我该怎么办，应该做什么，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如何调整这种不正确状态呢？想起师父不在，要以法为师，那法不就是师父吗？修炼人在看书同化法时，你的这点执着算什么？什么也不是。师父让弟子多看书，多看书，师父不能讲为什么让你多看书原因，那么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起转法轮看书，看书，一直看下去，但还是静不下心来。我坚定接着往下看，一讲下来心清静了许多，再看下去大概学两讲法，心静如水，像换了个人似的，知道自己是通过多学法破除了许多执着心，心也就自然静下来了。这次经历使我真正认识到多学法的重要性。我的体会是，无论你有多少执着心、不好的思想状态或正识法遇到难题，只要听师父的话，天天做到多学法，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多学法，那就时时刻刻多背法，因为走在神路上的法徒是人在修，修好的一面会断开，人的一面总是表现不足和不够标准，所以必须每天要求自己抓紧时间认真多看书， 大法弟子在清除邪恶、救度众生过程中需要理智、智慧、慈悲和正念，这些都来源于法中。最后，以师父的法与大家共勉。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精进要旨，融于法中。多看书，书中有法，法中有我能帮助你们的一切，就可以消除业力。新加坡法会讲法。师，多看书，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刚才讲多看书，其实你并不一定理解我说这话的含义。这本书是万能的，无所不能。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个人浅悟，旨在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放生与杀生，作者修竹。未得法的前几年，祖父、祖母、父亲三人轮流住院。记得父亲第一次病重开刀时，当时住在乡下的姑妈托人送了两只红鲟、螃蟹的一种给父亲术后补身子。当时我们全家除了父亲、祖父外，都是佛教徒。收到这两只红鲟，两个弟弟真的很傻眼，还真不知道如何处理。后来他们商量，认为父亲病重更不应该杀生，于是决定把这两只红鲟就近放生到医院附近的湖里。这件事只有母亲和我知道，父亲当时在加护病房根本不知道。不久父亲转到普通病房，有一天他突然跟母亲说，好奇怪，我这三天每晚都梦到两只螃蟹，一大一小，其中小的那只，它的一只前螯断了。后来母亲跟我们说，应该是那两只螃蟹来感谢父亲。弟弟后来也证实，那只小的红鲟因为被草绳绑太久，它的前螯在放生前就是断的。后来我们全家都走进大法修炼。一次我带得法不久的先生回到我小时候的家乡玩，回程时我们到庙口吃点心，家乡靠海，所以庙口卖的都是海产类小吃，因为很久没吃过，嘴馋，看到炸好的鱼就点了两只。这时我看到地上有一大盆小毛蟹，心想先生肯定没吃过炸毛蟹，就说这是我奶奶小时候常做给我们吃的，要不要吃看看。先生也没多想就说好，跟店家就点了一盘共六小只。其实点完后我就后悔了，那是活生生的毛蟹啊。当天晚上睡到半夜时，我被吓醒了，因为有东西压我。未得法前我常有这种经验，我知道有不好的东西靠近我。得法之初，慈悲的师父还点化我发正念口诀就可以保护自己，所以修炼后就很少再发生过。可是这次不一样，我发正念居然赶不走这东西，我喊师父救我也没有用。缓了一下，第二次又来，我手一摸，横压着我是很硬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是我做错什么事了。我吓得坐起来发正念，边想自己做错什么事，这时在我的天幕出现了六只毛蟹，上下两排，一排各三只。我摸到那硬硬的东西，是小毛蟹的脚。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不可以杀生，我静下来向内找，为了嘴馋就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应该要慈悲，没有注意自己贪吃的欲望很强。我跟说师父对不起，然后心里跟那六只小毛蟹善解，请他们原谅我。之后我就一睡到天亮了。任何生命都是有灵性的，之前弟弟放生的那两只红鲟，因为弟弟放生时发出的那一念是很纯真的慈悲心，所以让那两只红鲟得救。我想他们让父亲梦到，应该是来感谢父亲的。而那六只小毛蟹则是因为我对吃的执着没去，造下了杀生的罪业。感谢师父的点化，经过这次后，我跟先生尽量少吃肉，就算要买鱼肉也都挑鱼块买，其他的小生命的海产类我们也几乎都不再吃了。 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为同修发表三退想到的，作者洁净。近来在帮助同修上大机缘退档时，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同修拿来的退档名单，我发现很多字迹写得潦草，有些用了正体字辨认不清楚，我只好尽量猜测，实在认不准的只好重新编一个名字。还有的同修用123来代表退档团队，可是有的名字后面没有注明是要退什么，我问同修，可是一问才知道，同修的三退名单也是几经周转才传过来的，已经无法核实了。我就把看不清的名字重新编了名字。神看人心吧，我想同样会起作用的。还有的一张纸上有两个同样的名字，不知道是起重了名字还是写重了，都无法考究了，我也只好都给发表上了。还有不知道是三退什么的，我就智慧地写了退出中共恶党的一切附属组织。看到同修救了那么多的人，心中真的是很感动和敬佩。可是由于书写的不清楚，容易造成歧误，我觉得这其中也体现了对世人负责的因素在吧。因此我有以下建议，在让同修帮助发表三退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名字书写一定要工整规范，最好用楷书写，不要用行草，一笔一画要端正。二，每个名字后边一定要注明三退什么。有些同修写退团，我在想退团是否也应该退队啊，退党是否应该写上退党团队，这样更严谨，不知道这样是否有些偏颇。三，在中间起传递作用的同修，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认真核对的责任，检查是否清晰，有没有造成歧义的可能。四，三退时起名字尽量要用规范些的名字，同修之间可以切磋一下，看看别人是如何起名字的。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得最好啊，起名字也一样。最近遇到几件事情，让我联想到作为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也应该是理智清醒，尽量做得最好，效率最高，做什么事情也应该尽量考虑周到一些。看到别人做得不好的地方，自己首先要做好，同时还要圆融同修没做好的地方。一次跟同修谈到自己从法轮图形中悟到的一个理，就是太极的那两个阴阳鱼，如果把这两个阴阳鱼拆开，他们都有缺陷和突出的地方，可是他们一旦摆正好自己的位置，互相弥补对方的不足，就形成了一个浑然不破的圆。可见同修之间的圆融和配合，宽容和理解是何等的重要啊。同修听了我的所悟也有很大启发，明白了每个同修做事都有自己的方式，不该把自己的做法强加给别人。
我的电脑杀毒软件正念，作者真莲。近期我们本地网络不畅，电脑病毒无孔不入，我的几个病毒软件如卡巴斯基、诺顿、小红伞等我都没用好，心里很苦恼，怎么办？我的电脑因总有病毒入侵，从做了几次系统也没解决好这个问题，不能总是做系统吧。我突然想起清新论坛被植入木马时，有个同修写了他的电脑从不中毒，即使中毒了他也是用正念清除。我向内找，这段时间由于被几件表面上的喜事生出了欢喜心、色心，求安逸之心也是时隐时现，自己没有注意电脑就受到了伤害。我一边跟电脑道歉，我没好好维护你，这是我主人的错， 同时向另外空间那个操纵人间恶人向我电脑灌毒的生命发出警告。电脑是我们大法弟子在人世间救度众生中的法器，不是一般的生命。你这个生命要得度，就同化大法，放弃弄来干扰我们的东西，否则你就要被销毁了。这样做之后，我就没有太执着我中毒的电脑没有装好杀毒软件会不会出安全问题。我开始静下心来发正念，要求电脑也与我一起发正念。经过几次专门为电脑发正念之后，我的电脑今天变得干干净净了。正念的威力真是法力无边，师父无论在哪方面都给我们大法弟子们准备好了超常的一切，就等着我们的心性达到那一层次的标准了，再给出来为我们所用。当然并不是说用符合表面上的安全采用装病毒软件不重要了，我只是谈了自己在用电脑中出现的神机，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归正，作者幽兰。早晨一梦，梦见和几位家人朋友在一条很繁华的街上，走了不久亲人不见了，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当时我只知道我要去的是火车站，但是我不知道火车站在哪里。于是我开口问了一个路人，他对我说往后走。我朝后看了看，看上去越来越繁华，繁华的商店有点类似国外的高楼大厦。于是我听了他的话往后走，路上又问了几个人，他们都说往后走。我走了好远好远，觉得不对，于是回头想，是不是该往前面走。这时面前来了一个贵妇人，我问他，他很亲切地回答，该往前走，我也去那里，我和你一起走吧。于是我跟着他一起走到了原来和亲人走失的那个地方，一拐弯，原来那个很破烂的地方进去就是火车站了。这时天空上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口子，很多人突然间飞上天，变化着颜色，身上的衣服也逐渐在变化。这时我也飞上了天，而那个贵妇人变成了一匹马，我骑着她飞上了天。我飞得不高，我很担心能不能和别人一样，因为我看到有几个穿着绿衣服的女子飞进了天上那个闪着光的口子里。这时一下子我来到了一个佛国世界的村子里。火车站其实是上天的路，问的几个路人是名利情好玩心，我顺应了他们走错了路，与我最近的情况很相似，明明就在道边，却朝着相反的地方越走越远，看似繁华，实则背道而驰。幸亏梦中有那个贵妇人及时点拨我。现在的人间一天一天过去，过去的日子也就成了梦，梦中我清清楚楚看到，与现实又有何分别呢？珍惜大法就是珍惜我们自己，从此精进，重新走好以后的路，不足之处欢迎同修辅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